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说话。愿我们首先一起有个祷告先。愿我们心里每一下我们在想的事，我们口中的说话，刚才我们每一个心里面对你的颂赞，都在你面前蒙悦了。愿你的灵引导我们去明白主你的说话，让我们更深去认识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咁喺旧年年中开始咧，咁我就尝试咧学一样嘢啦。咁一样嘢系咩咧？就系跑步啦。咁点解咧？因为我想回应咧，我之前旧年年初咧定立一个嘅目标，就系咧要恒常做运动。咁一開始跑步咧，其實我都冇乜講究咁，即係揾下有咩地方啱跑啊，跟住咧就換件衫就落去跑啦。咁發現後屘發現咧就有啲唔得掂嘅，因為咧跑跑下咧只腳咧有啲酸啦，咁膝頭哥都有啲痛。咁所以咧我就上網揾啲有啲咩舒緩嘅方法啦。咁我就明白到啊，原來咧呢、這個拉筋咧喺跑前咧同跑後都好重要。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做過呢啲嘅伸展運動？咁嗱，圖大家嘅左邊咧，就係、一個叫動態伸展啦。咁咧就係講緊你同一個動作，可能做十幾下咁樣，咁每一下咧停留嘅都唔會好耐。咁而右邊咧係一個靜態嘅伸展，咁咧就係、你會嘗試停留一個位置耐啲，可能係大概廿秒嘅時間啦。咁你嘅姿勢咧係唔喐嘅。咁我想問大家啦，你覺得我哋平時做運動啦，又或者如果我跑步嘅話，我哋應該用邊種嘅拉筋啊？可能是動態伸展啦，係嘛？都啱嘅。不過其實咧，兩樣咧其實都一樣咁重要嘅。可能台下咧有好多做運動嘅專家啦。不過咧，按我嘅理解咧，通常咧會建議我哋運動之前咧做動態伸展嘅。點解咧？因為咧運動咧能夠呢啲不斷重複嘅動作咧，可以提升我哋肌肉嘅温度啦。咁亦都會激活我哋嘅神經系統，咁令到我哋啲肌肉咧收縮咧會快啲嘅。咁同埋大家都知咁，即係你拉多啲筋，咁你啲嗰個關節嘅活動範圍會大啲啦。咁所以咧，你就冇咁易受傷啦。咁而通常咧，我哋建議運動之後咧，就會做呢個靜態嘅拉筋。靜態伸展咧，佢嘅用處咧就係可以將我哋本來做完運動好緊嘅肌肉嘛，跟住我哋就會放鬆落嚟啦。咁甚至我哋第二日咧，當我哋都可以舒緩嗰種乳酸嘅積聚啦，令到我哋冇咁痛。亦都幫助我哋嘅修復，但系咧，如果我哋將呢樣嘢調轉做，會點樣嘅咧？即係如果我哋喺運動之前做咗靜態拉筋，其實咧反而令到我哋神經嘅運動神經嘅效能咧會下降，甚至如果你一啲肌肉咧太鬆咧，當你要有爆發力嘅運動嘅時候咧，個果效咧係差咗添嘅，更加係可能增加呢個受傷嘅風險。如果你運動之後仲動態拉筋咧，就更加大鑊。咁即係你本來咧，你運動可能有少少輕微嘅肌肉嘅損傷咧，就因為你不斷重複咧，就不斷越嚟越將個傷口咧加大咗，最後咧甚至可能拉傷咗啲肌肉。原來咧表面上咧動態拉筋同靜態拉筋，你見到幅圖都係啦，基本上個樣個動作啊個姿勢其實係好相似嘅，只不過咧。在不同的場合，在做先做後，不同的環境都會有不同的果效，有不同的影響。今天呢，我們這段經文呢不斷提到我們兩樣相對好像很熟悉，在聖經裡面呢，一時呢就好像很對立，一時呢就好像很相似的東西，就是律法和應許。我們首先呢會將這段經文呢分做兩段，第一段呢是15-18節，去講及律法同埋應許來源嘅距離，而第二段咧19-20節就係講及律法同應許重要性嘅距離。經文一開始就話啦，弟兄們，按照神人的觀點說，呢度咧保羅嘗試咧用當事人生活嘅例子咧去講明佢嘅論點嘅。但我哋可以首先拉遠少少，睇下保羅點解要。嘗試用人世間的方法去表述他的論點。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在第二章的時候，保羅就指責彼得裝假， 就話佢要勉強外邦人呢照做猶太人嘅樣子啦，律法去生活。跟住呢保羅就話啦，我生來就係猶太人，可是我們知道人稱義不是因律法的行為，而是因信耶穌基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為要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因律法的行為稱義。所以呢保罗在第三章呢就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呢去讲我们蒙神的称义呢是怎样样因住信，不是因住律法的行为。所以呢外邦信徒呢是不需要透过遵守律法呢才能够承继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去到第三章啦，一至五节保罗呢就诉诸我们领受圣灵的经验。我们一开始领受圣灵呢不是因住我们信福音嘛，听而相信福音嘛，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虽然我们生活里面无可避免呢有很多行为和框架，但这些呢从来不是我们救恩的起点来的。我们不能够凭这些呢去体验福音的大能。而去到第六到十四节呢保罗呢就用旧约以色列人的先祖呢成为他的根据。他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信心去领受福气和应许的。是因着信心去称义的，所以上帝计划就是因着亚伯拉罕的因信得生，叫我们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而能够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无一个能呢人呢能够在律法面前靠着律法呢在上帝面前称义。所以去到今天的经文，保罗呢就在透过我们的经验亚伯拉罕的例子之后呢就嘗試透過人世間一些所謂邏輯推理的方法呢去講明應許和律法之間的關係。他說人的遺囑一經確定，沒有人能廢棄或加增。這裡的遺囑呢原本的意思呢是講緊人的約。如果你讀過和合本的話呢你都見到他的翻譯是說人的盟約的。而當時呢一個很 common嘅唔能夠廢掉嘅約定係乜嘢呢？就係遺囑啦。所以和修本咧，為咗令到我哋更加容易明白佢嘅意思啦，咁所以咧，佢直接將佢翻譯做遺囑。咁想問下大家啦，大家覺得遺囑可唔可以改嘅，或者邊個可以改嘅？當事人可以改。咁幾時遺囑係唔可以改咧？就係當佢死咗嘅時候啦。所以嗰陣時咧，其實個文化同我哋今時今日好相似嘅。因為經文講人嘅遺囑一經確定，其實咧就係講緊嗰個人死咗之後，冇人咧就可以嘗試去改，亦都冇人可以無視呢個遺囑嘅生效。所以保羅呢度咧想引入一個前提，就話既然人嘅約定、人嘅遺囑，如果確定咗都唔能夠無視同埋廢掉嘅時候，更何況是神的約呢？所以保羅在第十七節這樣講的，我是這樣說的，上帝預先所立的約不能被430年以後的律法廢掉，是應許失效。這裡大家可以見到很多跟十五節的對應，神預先所立的約對應著已立定人的約，律法對上沒有人，冇嘢可以廢掉神預先所立定嘅約，連律法都唔能夠。更何況呢個律法係神同亞伯拉罕立約之後430年先至出現嘅呢？呢度嘅廢掉呢原本嘅意思呢係喺立定前面再加個反義詞。換言之呢就係反立定嘅意思，將原本嘅立定推倒重來。而至於個約中嘅應許呢無效。而這個應許是什麼呢？我們可以一起看第十六節。這些應許呢是神和亞伯拉罕立約的應許來的。你留意到呢這裡講的應許呢是一個眾數那些應許，因為呢耶和華在創世記呢是不止一次呢應許亞伯拉罕或者亞伯蘭的。而這個應許呢不是單單停在亞伯拉罕的本身，是跟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相關的。而保羅指出這個後裔不是一個單數，不是指很多的人，而是指向基督。 唔知大家读到呢度嘅时候咧有咩感觉？乜创世记真系咁样讲嘅咩？耶和华嘅应许唔系落喺以撒、雅各同埋之后嘅以色列民嘅咩？而当中呢啲讲嘅那些应许又系咩咧？不过我哋一齐睇下创世记里面佢系点样描述啦。首先我哋可以睇下有乜嘢应许先。十三章咧，耶和华就同亚伯兰讲啦：你看见一切的地都要在，我都要把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而第十七章，耶和华就同亚伯拉罕立约，他说：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而去到第22章，亚伯拉罕献完以撒之后，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如果我们很简单去归纳应许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除了是后裔繁多本身之外，就是承受产业，即是有迦南地一个独特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同埋佢俾亚伯拉罕嘅后裔一个使命，就系成为万国嘅祝福。而喺啲经文入面咧，我哋留意呢个后裔咧，虽然系一个单数，但系从上下文睇咧，呢个单数咧系一个集合名词，一个 collective line。咁即系佢个样咧，虽然系单数，但系其实咧佢系表达紧好多嘅人，表达紧所有嘅后裔。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亦都是以撒、雅各、以色列的神。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这样讲呢？保罗在这里将单数的后裔指向耶稣基督，他是想表明上帝整个救恩计划虽然对象是一班人，但他更加重要的是这班人当中他是有指向性的。上帝的应许不是单单凭血缘发散去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个应许的载体呢，是有目的性地临到耶稣基督身上。他不是要否定以撒、雅各、以色列人所得到的应许，而是说这些应许、这些产业、独特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这种使命要在耶稣基督上面完全地彰显出来。换言之，保罗想强调的是这个应许的成绩不是任意发散的，指向很多人，而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最强的展现。所以好像我们上一次讲到讲过，整个上帝救恩计划是预先给亚伯拉罕祝福，以致我们这班因信而得信耶稣基督的人呢，能够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个上帝定义拯救世人的应许呢，也都其实是之后上帝和以色列人立西乃之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来的。所以呢，律法不能够调回转头推翻这个的基础。保罗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不能够，他在这里将应许和律法在承受产业方面呢摆上一个对立的位置。他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是出于律法，就不再是出于应许。如果我们能够凭写下来的一些条文规条，甚至是耶和华所赐的律法，如果你能够凭这些去交换上帝的恩典的话，这些就不是凭应许而得来的。但是想深一层，上帝所赐的律法不是包含了很多应许的吗？即是如果大家熟圣经，譬如十诫、生命记怎样描述呢？他说我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的土地上面得以长久。即是如果我们遵守律法，这些祝福产业不是理应落在我们身上的吗？保罗说不是，神是凭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虽然神是有吩咐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要遵守割礼，但罗马书保罗强调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们守割礼，而 而是因为上帝施恩的主权。这里将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赐给，原文是和恩典同一个字根。换言之，应许被亚伯拉罕是上帝主动的恩典。律法的作用最多是给我们知道怎样修复和上帝的关系，行在上帝的关系当中。所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是表明我们愿意回归到神的面前。而最重要的是神很愿意将祂赐恩的礼物给祂所爱的人。神的恩典从来不是交换回来的，是源自来自上帝主权的厚赐，是愿意在神和人的关系当中赐下祂给我们的礼物。这些的律法不能够废掉神和人的关系和祂施恩的主权。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为了鼓励我们认真读书，他会考试之后送些礼物给我的。那后期他会加些规条，就是说如果你全级考多少，你就会有多少钱。即是可能头20名你有几百元，跟20到不知多少名就会有100元，那之后就会越来越少样。那去完考试之后，我和我家 姐就会很开心，就会走去买礼物。那如果你说一次不够不要紧，你可以储的，即是你今次考试不好，那你储几次考试好啲，你就可以够钱买一份你喜欢的礼物。咁我想问一下，我系咪用考试嘅成绩嚟换取我嘅礼物嘅？你可以话系，不过更加准确嚟讲，呢个系我爸妈嘅恩典。我哋知道，从来考试成绩系唔能够换取到钱嘅啦。承受产业唔系因为我爸妈佢凭住佢哋嘅应许订立呢啲嘅规条，系佢本身好想送礼物俾我。好想去鼓励我，这些考多少名，得到多少钱，这些东西我们不能够独立于和阿爸妈的关系，独立于他愿意厚赐礼物的心意，也都不能够废掉当中这些关系的应许。不知解的时日，我们会不会以为考试真的能够换取金钱呢？或者我们会是上帝为那位只是重视成绩的上帝呢？甚至我们会将考好成绩成为和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个条件，而忘记了我们这位上帝本身就是那位很想赐恩典赐礼物给我们的上帝。圣经话，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该要在耶稣基督圆满的救赎恩典，不会被他在律法之下，在应许之下的律法所骑劫。律法呢并不能够框住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如果律法能够废掉应许的话，那耶稣基督的救赎呢都变为虚空，应许才是承继产业的来源。咁样，上帝赐律法俾我哋做乜嘢呢？保罗跟住咧喺第19节就讲啦：，这样说来，这样为什么要有律法呢？律法系为过犯嘅缘故而加上去的。呢度系表明紧律法系带有佢个目的性，系回应人嘅罪。过犯嘅意思系违反人一个具体的命令，所以律法为过犯的缘故加上，是表明他这样的用处，令到罪显明为过犯。在未有律法之前，其实人的行为可能已经得罪神了，但是当律法出现的时候，有人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而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神和以色列人立的律法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生活的指南，即是教导和模造以色列人怎样在地上去生活，成为上帝子民的群体， 成为主的见证。第二样是跟圣洁有关的，会有很多洁净的礼仪，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都要圣洁。讲的是一种圣洁有要求的敬拜群体。而最后呢，是有关献祭，给我们知道怎样去重修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三类的律法其实都是为了给我们知道怎样跟上帝建立关系，也都是怎样帮我们再次回归到在上帝的面前。这种为过犯添上，是要直等到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才结束。即是律法这个目的呢，是有时效性的。当蒙应许的子孙来的时候呢，这个为过犯添上的目的呢，就可以过一段落了。这个应许的子孙，就是上文讲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律法就不用再有他的果效呢？因为耶稣他亲自用他自己成为赎价，亲自实现上帝的应许，以致我们能够和上帝修复这个关系，满足了我们刚才那三个律法分类的目的。基督成为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他呢为我们，令到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器皿，我们靠他呢可以活出上帝子民群体的见证。所以律法刚才说的三个方向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圆满。律法呢是带有他的目的性而设立，而他的目的不是永恒的，已经被耶稣基督去成全，我们不需要呢再靠律法来到上帝的面前。而律法呢，不单止是时效性差过应许，它更加因为呢它是中保而设立的。保罗说，律法是怎样来的？它是藉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犹太传统呢会认为，摩西在西奈山领受律法的时候呢，周围有很多天使呢是作为一个传递的使者的。所以使徒行传使徒反先会说，你们领受天上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吗？天使呢是成为第一个中间人，将耶和华的律法传给摩西。而这里的中保呢，不是指紧耶稣基督，是指紧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其实百姓呢见到行雷闪电，好像大家昨晚不断见到那些画面，就很害怕了。跟着呢就叫摩西代以色列人跟上帝说话。那摩西呢就在天使手中去领受这个律法之后呢，就再次传给以色列人听，摩西呢就成为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的中保。但这里呢发现经文呢是刻意是不用摩西这个名字，因为对保罗来说呢，哪个是中保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上帝赐律法这件事是中间经了 两浸，第一浸是经了天使，第二浸是经了中保，先来到我们的当中。而应许是上帝直接跟亚伯拉罕说。而下一句，中保不是为单方设立的，神却是一位。原本的意思是说，而且中保不是一的，但神是一。保罗在这里将中保和神作一个对比。中保不是一，一方面指紧他不是那位独一的上帝，他只是一个中保；而另一方面是讲紧中保代表他不是为单方面而存在的，他起码有两个的 parties， 连他自己起码有三个的单位。这个三个单位的果效呢，是永远差于上帝直接和亚伯拉罕的应许的。而通常圣经讲神是一，一方面是讲紧他是独一的主之外呢，也都讲紧这位神同时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神。保罗在罗马书讲，既然神是一位的，受割礼与未受割礼的都应该一同称义。律法是赐于神是一这个属性之下。所以大家留意到，保罗在这里不是只是答论律法的目的，他是更加想表达 律法在地位上远远是低于应许，它只是对人罪的一种回应，它是有时效性的，它是经过中间人。虽然律法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仍然要保留和应许之间的距离。保罗这里刻意用了另外的字去描述律法，它不是那个能够加增改变律法、改变应许的律法，而是只是被加上和被设立。上面我们大家看到第十五节的加增呢，原本的意思是添加吩咐，即是在遗嘱上面添加一个内容。而在第十九节的加上呢，是附加，这解而设立呢，是被吩咐的意思。所以律法只是人因为人的罪的回应而附上的事情，它不能够代表上帝去添加一些的吩咐，它永远只能够被吩咐。律法是被吩咐而存有。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强调这两者的分别和距离呢？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其实这两样东西呢感觉是很相似，两样东西其实都是表达着上帝的心意。律法是上帝实现他应许当中和以色列民立约的内容，这个内容呢也都是基于神和亚伯拉罕的应许。而这些律法好像我们之前这样说，是当中带着很多应许的，例如我们遵守律法呢，我们必然会亨通，甚至耶稣呢回答律法师关于永生的问题，他问怎样可以得永生啊，耶稣就问他律法书上怎样写的，律法师就用大诫命，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怎样回答他？他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所以律法很多时候呢往往是带着上帝的应许，甚至带着上帝的拯救，而在应许当中呢都会有上主的吩咐。上帝呢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是我与你和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要遵守的，就是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亚伯拉罕都要遵守耶和华订立的规条，世世代代守割礼。如果你要拉两者的共通点，我们可以说律法其实都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到神的面前。不论是大诫命，我们要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心意，或者是割礼，我们要纪念上帝立约的记号，这件事都是要成为我们记住我们活在上帝面前应许的这个的身份，在上帝面前领受他的赐恩。但是如果我们将律法视为好像之前我们上一次讲到的经文，讲行者事必因此得生，视他为一个 if A 定 B 的一个工具的时候，他永远不能够成为上帝施恩的本身。而上帝的应许，我们更加不应该将它矮化成为一种 if A 定 B 的工具。这个的优次，这个的距离，我们需要小心的把控。因为如果当律法和应许的距离变成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引起很多信仰上的偏差。如果我们将应许抽离于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使神的应许成为一种金科玉律，我们会将应许律法化，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在犹大国晚年的时候，特别是当上帝在亚述王西拿基立的围困希西家的事情当中去拯救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诞生了一种叫锡安主义的信念。他们认为神一定会保守耶路撒冷的，因为神应许过大卫王朝永远有君王永续的嘛。而上帝拯救希西家王这个困境呢，就证明这个是神信实的明证。你看这么大的危机都解决到了，神的应许真是厉害。但是 纵使先知不断警告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仍然口不断高举上帝的信实。他们是上帝为一种机器，当他们高举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他们可以完全不需要理会上帝怎样看的，不需要理会上帝的心意，上帝给他们的使命，甚至去到犹大最后被巴比伦围城的时候，去到最后一刻，他们仍然坚信这个的信念。去到新约的年代，很多人呢，以色列人呢，都认为只要守割礼呢，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他们呢才能够得到拯救。耶稣和保罗呢都谴责这种的想法。在我信仰的历程里面呢，总有些罪呢对我来说是很难面对的。有时呢每次犯完罪呢，向上帝认罪经历神的赦免之后呢，很快呢又再次犯罪了。每一次再次犯罪的时候，我都是想今次神呢是不是真的会赦免我的呢？如果神是信实的话，按照圣经的说话，我一定能够得到赦免。但是我这样是不是滥用上帝的应许呢？所以我每次除了赦免、求上帝赦免和认罪的祈祷之外呢，我都求神给我不要将这个赦罪的应许成为一种的定律。因为我知道这个其实是关乎我和神之间的关系。上帝赦免我的罪，其实不是因为我认罪，而是因为他爱我，因为耶稣基督都爱我。应许呢是实现在关系的当中。而第二种我们可能有的偏差呢，是好像这段经文所说，就是将律法超越化，是律法能够与应许同等，甚至取代应许。我们将上帝的应许框在律法底下，对犹太人来说，外邦人必须要守割礼、守节期，才能够领受神的应许。他们认为神唯一的祝福的途径就是透过律法，透过以色列人。保罗在这里就跟加拉太的信徒说，那个真正蒙应许的后裔不是透过律法来承继的，而是透过他指向的基督。可能我们今时今日呢未必再有犹太人那种的律法的想法，但可能呢都有我们自己文化、我们的教会、我们很多的规条、很多的标准去定义什么就叫做上帝。在前几年呢，我们便雅悯前年呢，我们便雅悯有一个夫妇营，我们一对一对的 couples 呢，就是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要谈一个爱之语。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听过爱之语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一个婚姻辅导专家盖茨考门提出，我们有五种主要爱的语言，他认为每个人渴望爱和表达爱的方式都不一样，就好像讲着不同的语言一样。而当时因而传道想我们留意，我们每个人渴望爱和表达爱的方式都不同的，所以我不单止要留意我自己和我老婆怎样去表达她的爱意，更加要留意我老婆是怎样渴望被爱的。我不可以说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了，为什么你感受不到的，仿佛我要将伴侣框住一个我的方法一样。而对方渴望的爱呢，其实是表达他的心意，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有什么需要，我呢要从他想的方法呢去爱他，去认识他。而在我自身的经验当中呢，其实甚至有时呢，对方呢以我渴想的爱之语呢去回应我的时候呢，都不一定次次 work 的。有时呢都是觉得我感受不到对方的爱。原来关系呢是永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同时会受住很多环境啦、情绪啦、很多事件去影响，不能够单单呢被一些理论呢去框住。我们或许呢能够从上帝所赐的律法当中呢去认识上帝，但是永远呢都不能够用律法呢去框住上帝。如果律法缺少了与上帝关系的互动，缺少了耶稣基督在中间， 我们永远不会经历到上帝想和我们之间当中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成全律法的那位，他一方面满足律法的要求，并且为我们的罪成为咒诅，他承继了律法的功用，将我们每一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和他修复的关系。而耶稣都是那个成全应许的后裔，他赐给我们圣灵为产业，给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这个独特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呢能够藉着信成为阿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他是亲自站在应许和律法中间。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律法不能够换取或者限制上帝的恩典，也都因为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能够在他这个爱的关系当中再次复活来到上帝的面前，也都因着耶稣基督牺牲的爱呢，甚至他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就知道这位上帝是何等厚赐百物的上帝。愿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人，感谢你赐下律法，让我们能够从律法认识你的心意，更加感谢你是那位成就应许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厚赐恩典的上帝。或者有时我们会质疑你的心意，或者有时我们想框住你的作为，但你藉着耶稣基督成就的应许去怜悯我们，叫我们经历你爱的吸引，叫我们在律法当中看见同你的关系，在应许当中看见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